我的问题是，就是你看，想法它是人类一切精神冲突的来源。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存在了一代又一代，但是对自我的执着这件事情，它的生命力是如此的旺盛的？人类始终目前为止也没有摆脱痛苦。你看，从古人开始，像战国时期。或者更早，老子啊、庄子啊、六祖慧能，他们其实这些智慧的人对内心的洞察已经，那时候古人已经有对内心有一个深刻的洞察，已经悟出来了人类痛苦的根源，人类可以得到持久的平静啊、快乐。但是，经过了这么多一代又一代人，到我们现在出生的这时代，人类好像生活得更混乱、更痛苦了。就是说，是不是因为我们人对安全感追求的这种本能，它就是和对自我的执着这件事是不可兼得的，就是它会有一些对立。但是通过冥想会发现，其实你能如果放下执着，你是可以得到内心的平静和快乐的，就是它不会让你失去安全感，它会让你更有勇气。
更安全。
那这个就对，所以就觉得为什么人类，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还是对大部分人还是对自我有执着，就是想探讨一下。
你看，咱们先从这个生理角度出发，来理解想法为何如此之念。大家都发现了，想法特别容易生气。特别容易唤起，特别容易生成。随便那么一想，想法就来了。但你发现没有？每个人都发现了，这个想法呀，它不好细致。我可以想让想法升起，特别的直观，符合直觉。但我想让想法熄灭，哎，不管用哎。想法的熄灭，反直觉。我们需要不介怀，任它来去，它才会去。否则，我只要跟想法一交互，我只要跟想法一等同，想法就不走了，就停下来了。行，我跟你作伴吧。你看，这是想法的胜利本质。来的容易。请神容易，送神难呀。所以这个胜利问题，这是困扰整个人类最大的问题。在1200年前，慧能已经把这说得非常的清楚。但大家做冥想，你会发现，只要你的感知不对，你就理解不了。只要人的感知被想法扭曲，他就看不清这一点。所以，你看，2000多年前，老子、庄子，还有这个佛陀，已经把这些东西分享得很透彻。但你看，即便这东西在佛教里面传，也是传得乱七八糟的，各种思维的坑，导致各种流派的发生。那可见，这些东西没法通过言语传承，只能靠每个人去悟。去感受。另一方面，想法本身能够带来愉悦，而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，他的生活里面都是靠想法来继续愉悦。包括你看，大家很多人在社会上拼打，通过一种地位优越感让自己爽。人类发现，哎，通过。扩展我的意识，大脑意识，能够让更多的想法进来，通过想法带来更多的愉悦。哎，这变成很多人追逐的目标，或者说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。我们希望通过想法上能够让大家感到幸福，但跟人实际感到幸福是两码事儿。西方社会，东方社会。 都为自我所卷入的是越来越深。小到个人层面的，你看现在大家都用手机，每个人这个感知都不一样了。这个手机信息让大家也变得越来越分离分隔，大到整个社会整个世界，各种新奇的这种奇葩的想法幻想在互相交织交错，大家在这种言语想法的交错的情况下，自我再次被加强，互相加强。所以你看整个社会变得是越来越个人化，我带着一个非常强的自我，但我不想跟任何人接触，因为我一接触就有各种痛，各种冲突，各种麻烦。那中国呢，这个自我就是一个家庭的概念，比如说大家紧紧的抱在家庭里面抱在一起，丝毫没有解决任何问题。人都有生老病死，你看家庭这个概念所受到这种生死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。所以如果每个人不能够从内心理解这一切，理解真正的安全感在想法之外的话，那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。除非每个人向内走一走，看清楚了，哎呀，原因就这么简单呀，好了，我不寻求了，我也不想成为什么，我就好好的过这一刻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从我自己身上彻底把任何的精神暴力消除。如果每个人这么做，那这个世界才会发生真真正正的彻彻底底的变革，否则活在想法里面就会被想法扭曲各种的感知，正如当下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样子。
好，谢谢。感觉就是还是一种很无奈的状态，但是我们可以从个人层面去正视这些，
活在无可奈何中。任何一种有所奈何，那必然是自我呐喊，对不对？无可奈何来自于这个本质就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只能从每个人自己做起，不要看别人怎么做，自己做，自己完全主动起来，自己去当一盏灯，照亮更多人。这个世界的好坏问题多少，我们只能通过每个人自己去亲自感知，而不是别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特别美好，这个世界特别的糟糕，没有意义。但凡我们看清，不再困惑，但我们能够优美的过完这一生，这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影响。